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欢迎您来收看我们的专题。我们这个专题是读懂圣经并不难，我们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喜欢读圣经，而且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得到真正可以使用在生活当中的原则。我们已经进到第十一讲，过去的十讲当中我们曾经分享到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好读圣经，当你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能够按照圣经所启示出来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怎么样的把圣经读得好呢？需要有观察，需要解释，需要应用。观察就是这一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解释就是这一段圣经它的意思是什么，应用是它的意思既然找到了，可不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所以观察、解释、应用，其实它是一气呵成的。你很难说我现在正在观察，我现在正在解释。不过我们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分开来讲，将来你读的时候就一气呵成的做过去。观察很重要，因为你观察错误，你不可能解释出正确的东西出来。如果你观察错误却解释出正确的，那你解释一定是错误的。所以误打就误撞，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应当要正确的观察，好好的观察，然后我们要仔细的解释，正确的解释。那在上两讲当中，我们已经开始讲如何解释一段圣经。我们提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要问，要问，问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写，如果不这样写可以怎么样写更清楚呢？那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要问，问了以后要想，要想。上帝给我们脑子是让我们想的，让我们推理的，让我们使用的，所以我们要想，我们要问，我们要想。那今天我们讲第三个很重要的解释的原则，就是要找，寻找的找。你说找什么呢？找上下文，找上下文。这一段圣经放在这边，到底它上面一段讲什么，下面一段讲什么？它不会突然冒一句话出来。很多人读圣经叫做断章取义。什么叫断章取义呢？是前也没有章，后也没有章，就这一章。那这样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这样解释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大的错误。我们人跟人的语言也是这样，如果你把一个人连续陈述的语言抽出一句，你可能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把这一句放回整段的话当中，这句话就没有问题。断章取义是读圣经很不好的做法。你如果断章取义，你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说我也照圣经做啊，可是那个不是圣经原来在上下文当中的原意。所以我们需要找上下文。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可是我们读圣经读不通，我们想不通，那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看上下文。什么叫做上下文呢？就是字词放在这里，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当中有一个词，我们要解释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要看这句话。那这一句解释的时候要看这一节，这一节解释的时候要看这一段，这一段解释的时候要看这一章，这一章解释的时候要看这一卷，这一卷解释的时候你要看它是旧约的经卷还是新约的经卷。如果它是旧约，如果它是新约，我们要把它放回旧约或新约去看。那再更大的上下文就是，那整本圣经怎么说呢？那我们来示范看看怎么找呢，怎么找呢？那我们试一个比较大的段落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记载，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这里提到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他只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就跑来见西门。你如果只读约翰福音，你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那一天早上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跑去坟墓的。那你是不是这样读呢？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他说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所以合理的观察到解释的过程，你发现一件事，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晨，有一个人叫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跑来找耶稣。可是如果你读四福音，你就会发现，要么约翰福音记错了，要么约翰福音有特别的目的，否则他为什么只记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因为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还有别的妇女同去，为什么约翰这样记载？是不是漏掉了？那当然不能漏掉嘛，如果他漏掉的话，那圣经不是很大的问题吗？同一件事情，四卷福音书有不同的记载，怎么协调呢？弟兄姐妹，要找，找什么？找上下文。你如果找上下文，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找上下文，就发现原来在耶稣复活之后，约翰只选择记载三个人。哪三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多马、彼得。也就是当约翰福音在记载耶稣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选择很多很多来记载。约翰也明白的讲啊，在第二十章第三十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很准确的告诉我们，我的记载是选择性的，选择性的。我为什么选择？是有原因的。他在主耶稣复活之后选择三个人，第一选择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并没有说没有人同抹大拉的玛利亚去，但是他重点不在记载那些人，他的重点在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在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在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以后第十九节一直记载到二十九节是在记载多马。你就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虽然是讲到门徒所在的地方，耶稣第一次去的那一个过程，可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要衬托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的多马。第一次门徒遇见主，集体遇见主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一天多马不在当中，过了八天多马在的时候，耶稣再来一次，所以你就知道重点在多马。你要知道四福音里面很少记载多马的，马太、马可、路加几乎没有多马的记载，只说他是主的门徒。可是约翰福音有几处记载到多马，到最后的时候他把多马整个的凸显出来。玛利亚跟多马是约翰特别选了记载他的。二十一章就是特别记载彼得，所以你就知道了。上下文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约翰要记载这三个人，一个是感性的玛利亚，一个是理性而多疑的多马，第三个被赋予使命的彼得。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从上下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二十章第一节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看起来好像是记载他一个人的事情，旁边好像没有人，其实不是。约翰是要凸显玛利亚这么感性的一个人，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第一个要向他显现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应该向谁显现？那如果照我的思想啊，应该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是吗？可是真实的状况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这里有很多我们可以想，有很多我们可以问的问题。而多 多马这个完全在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载的人，为什么约翰福音要记载他呢？为什么呢？那如果你在对照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你可能会恍然大悟。而三十节、三十一节之后本来就应该结束了，可是他为什么记载二十一章呢？那所以你从上下文当中你看到多么重要，多么重要。所以上下文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解释上下文以后呢，你就会发觉每一段每一段的圣经都有它一定的位置啊。我们现在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好吗？提摩太前书二章这里有一个上下文的问题。提摩太前书二章，二章八到十五节，过去在观察的时候我们也多次解释到这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我们上次说提摩太前书二章的八节是讲男人，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九节十节是讲到女人，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上次说过是讲到夫妻，那个女人应该是妻子，那个男人应该是丈夫，那是语言翻译的过程。那么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你为什么能够确定说十一到十四节那个女人应该翻译作妻子呢？有一个是文字上的问题，就是九节十节的女人是复数，十一到十四节的女人是单数，那当然是语言上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上下文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第二章的一到七节是讲到耶稣基督或者上帝的心是什么，他的心是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那是他的心。所以在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万人是所有的人，中文翻成万人其实不够准确，应该他愿意所有的人得救。所以这里讲到耶稣的一个渴望，耶稣的一个期望，耶稣的一个心要每一个人都享受这个恩典。那所以要我们在二章的一到三节用祷告的方式让人得到福音，第七节用传道的方式让人得到这个信仰。所以二章的一到七节是讲到教会怎么样可以成立，教会怎么样可以让人都进来，透过祷告，透过传道。然后我们再看下文第三章以后，你就发现第三章是在讲到怎么样选同工，怎么样的同工是适合的同工，同工的选例。那当你上下文看完了之后，你再回来看第八节、九节、十节、十一到十四节、十五节，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是在讲会众的问题，如何治理会众。所以你就会发现全本的上下文才是最要紧的。当你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怎么解释二章的八到十五节呢？你要把它放回第二章当中，再放到第三章里面，以后再放到提摩太前书当中，你一放进去你就知道它的位置。所以上下文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当你会上下文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找到这一段圣经的重点是什么，或这一节的重点是什么，或这一句的重点是什么，或这个词的重点是什么。所以从大往小你就知道了。你说可是大往小很难嘛，所以要从小往大，一个词解释差不多的时候就放到这个句里面，这个句解释差不多的时候呢就放回这一节里面，这一节解释差不多的时候呢就放回这一段里面去，这一段解释差不多的时候呢就放到这一章里面去。所以你就越放越大，而最大的上下文就是全本圣经，我们可以说是神学性的上下文。什么叫做神学性的上下文呢？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圣经的解释当中，有一些是不能动的东西，是很完整的。比如说三而一的神是很完整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很完整的，他就是道，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很完整的。创世纪就有耶稣的影子，一直到启示录他作王，整个的圣经在解释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不能动的。为什么不能动？不是我们不能动，是圣经在他写作的过程当中已经让我们看见有些是神学性的。比如说有些字词你就是很难做出不同的解释。救赎，当然救赎有很多种意义，可是当你在看救赎的时候，我们要问救赎在最广的上下文全本圣经当中是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出埃及有一个救赎，出埃及的救赎什么意思？利未记有救赎，利未记的救赎什么意思？ 四师记里面有救赎，四师的救赎是什么意思？路德记有救赎，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路德记里面有一个救赎，是什么救赎？被掳归回先知在讲救赎的时候有一个救赎，是什么意思？新约讲到救赎是什么意思？教会讲到救赎是什么意思？启示录救赎是什么意思？你就会发现这跟上下文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要找，找什么？找上下文。第四，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有要找，要问，要想。第四，要查，查，查什么？查参考书，查参考书。观察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尽量不要看参考书。观察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你如果查参考书，你就会被它限制，因为你还没观察到，他就告诉你该怎么观察，他就告诉你该怎么解释，你都解释完了，他都完全都做完了，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要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查什么？查同义词，查同义词，在解释的时候需要查同义词的。特别是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读圣经，如果已经进到解释，你观察差不多的时候，你需要解释的时候，你要有几个很好的工具书可以用。一个是中文汇编，中文汇编就是说这个词在哪里出现过，这个词在哪里可以找到，那中文汇编。可是我们都知道，希腊文同一个字翻成中文，可能翻译成不同的中文，而不同的希腊文翻成中文的时候，可能翻同一个中文。所以当然用中文汇编是蛮好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能够找到新约的希腊文字汇的中文汇编，可能更好，可能更好。这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因为让我们对于这个字跟这个词在查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同义词用查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查同义词，你才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敬拜会被翻译成侍奉，侍奉会被翻译成听命，听命胜于献祭，侍奉又可以翻译成做奴隶。你说啊，这个翻来翻去，这个字差这么多，敬拜怎么会等于侍奉呢？侍奉怎么会等于听命呢？侍奉怎么会等于做奴隶呢？它的希腊文跟中文在兑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可以兑换的。你说那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呢？那当然看不出来嘛。所以在解释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查，什么是要查的呢？什么是要查参考书呢？就是同义词，或者你觉得这两个词意思很相近怎么办呢？你要去查。那这些是想不出来的，那不是你脑筋好想得出来的，想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字不懂的时候，我去查查字典，查汇编，一查啊，原来这个字跟那个字是同一个意思啊，想都没有想过的，想都没有想过的。因为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翻成上下文通顺才行。你要把一个句子翻成上下文通顺的那个词，你稍微要说一点点的转变，所以这里转一点，那里转一点，同一个字就转出完全不同的感觉出来。感觉是指字义的感觉。可是等到你说哦，这两个词是同一个意思的时候，你再看上下文，又发觉哦，它果然有相同的意思。所以你需要查，查什么呢？查同义词，还有查什么呢？风土民情。风土民情你也只能靠参考书查啊，你没办法自己发明啊。因为风土民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土民情，有不同的风俗，有不同的习惯，有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人文，你这个只能查，你不然你就不能懂的，不能懂的。所以有些你只能查参考书，比如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他说聪明的童女有灯又有油，愚拙的童女有灯没有油。然后时间超过了以后，或者时间拉长了以后呢，那个愚拙的童女的灯就没有油了。你知道这个对于我们东方，特别是中国，甚至是台湾的思想是不能够明白的。因为我们的油灯啊，我们的油灯是不太需要加油的，在短时间内。因为我们看过那个油灯啊，它是 一个灯芯下面有一堆的油，很多的油，大概一个晚上都不需要加油的。可是圣经上讲说，那个聪明的童女有灯又有油，那个愚拙的童女有灯没有油。如果你读那段圣经，他们什么都一样，就差一个有油跟没有油。很多人马上解释说，那个油就是圣灵，我也不会说那样不对。可是你太快了，你太快了。为什么？因为有灯有油，灯油灯你点了才会亮嘛，有灯没有油你点了就不会亮嘛。本来大家有灯有油都是都有点都会亮了，可是后来愚拙的童女醒来的时候发觉诶没有油了，所以当然就熄了嘛。他就跟聪明的说，分我一点。聪明的说，我不是不能分你啊，我自己都不够了。那如果按照我们中文来看，或者按照我们的风土民情来看，那个一个晚上都点不完嘛，为什么有灯还要有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因为风土民情的关系。那边的油灯多大呢？那边的油灯这么小。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如果你去过中东，就这么小一个，他们是拿在手上的，或者是放在一个碟子上面，然后再把那个放上去的。那他们的灯芯这样子，那么油呢一下就烧完了，所以要一直倒油，一直倒油，一直倒油。你想想看，那个童女难怪被说她是愚拙的嘛。你那个油灯可能只烧半个小时，可能只烧两个小时，你怎么会不预备油呢？你如果不预备油的话，一下就没有油了嘛。所以说它是愚拙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你读不懂，除非你能够知道那个风土民情，除非你能够知道那边的状况。比如说迦拿的婚宴，六口石缸摆在门口，那什么意思？那如果你不懂，那就是六口石缸嘛。可是如果你查了风土民情，你才知道原来那个是主人在接待客人进来的时候拿来洁净用的，洗手用的，其实主要是洗脚用的。所以那个水不需要很干净的，那个水不是拿来喝的，那个水是拿来洗手洗脚的。因为他们风沙很大，所以他们到别人家的时候呢，进他们的家里是要把鞋子脱掉的。那怎么做呢？你就是在门口洗嘛。你想想看，他们穿着草鞋，脚上都是沙子，然后在门口把衣服拍一拍，手拍一拍，只有一个地方最脏，就是脚沾满了沙子，所以他们就拿水把脚洗一洗，把脚洗一洗。那么谁来洗呢？通常是佣人来洗，这是当时的风俗。所以他们进来之后呢，那大概那个石缸是一直添水，一直添水，一直添水。为什么？因为客人很多嘛，大家都进来吃饭了。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被请去复习，他的门徒也去。所以呢，他们都去。所以可见不是只有几个人啊，是很多人啊，他们在地上吃饭，以后门口的石缸里面水用差不多了，可是客人也差不多了，所以门口的石缸的水没有再添了，就一直扫下去。六口石缸，后来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做一件事情，竟然叫他们把水倒到那个石缸里面去，拿出来就变成酒，谁敢喝啊？你敢喝啊？那个是洗脚水啊，那个是拿来洗脚用的，你敢喝啊？你这个你查不到嘛，你想不到嘛，不，你查得到，你想不到嘛，你只能查，你不能想。在各国摆在门口的石缸的意思是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查，你要查才知道，如果你不查你就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查你不明白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呢。所以如果你不查你怎么会了解呢？还有神的事我们不明白并不稀奇的，我们不可能明白神所有的事情，这事情。所以查资料并不丢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过观察的时候不要查资料，可是同义词你要查，风土民情你要查。第五，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不仅要找要问要查要想，第五要挖，要挖。什么叫挖？就是你要读出来，不要读进去。这是解释圣经一个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把你的想法读进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自己的意见跟想法读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有什么意思？它原本有一个意思的。你要知道你不容易猜对圣经的意思。为什么？因为2000年前的旧约还是3000年前的4000年前的，那你怎么可能自己先想好一个想法读进去呢？这种人很多的，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很离谱的人，就是把自己所预见的事 然后读进圣经的情节里面。我说啊，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做坏事的理由。你要娶两个妻子没有困难，因为圣经里面有些人娶两个妻子的，所罗门王还娶上千个呢，他的嫔妃还上千呢。你说哦，所以可以娶两个妻子，那是不行的。因为你把你的想法读进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读的时候把你的观念读进去，这个常有的事，但是这是不对的。解释圣经要挖，所以也有人有太多的联想。有人说撒该为什么爬上桑树呢？因为他有一个向上的心，所以他爬到桑树上面去，所以他还没遇见耶稣呢，他就想做好人了。我想这样可能是你读进去的。他爬上桑树可能是因为他太矮，他看不见，没人让他看，他爬到桑树想看清楚耶稣。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挖出来，你不要读进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下一讲我还要再讲这个原则，就是要挖出来，要读出来，不要读进去，好不好？在这段时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试试看用我们过去的所讲的这几个原则来思想，然后帮助你从圣经当中观察解释，有一天可以运用在你身上。记得不要把你的思想读进去。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更仔细的分享这一个原则。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